大家好，我是美股航海王，每天三分钟帮你分析美股走势与大小事。大家好，我是美股航海王。那现在的录音时间是4月27号，礼拜六哈。那今天的天气哈，这个周末我们受到这个封面的影响，各地容易下雨哈。你们外出哦，记得带伞哈。没有下雨的时候，这高温哈可以来到28、29度哈，感受哈明显会温暖一点哦。那预计到了礼拜天晚上，这个降雨就会趋缓哈，可以稍微喘口气。那稍微喘口气这件事情，我觉得还是要归罪到这个最近的地震哈。其实我不知道你们这个都住几楼。像我这几天几乎都没什么睡好，有时候美股弄到两三点准备好好睡个觉，哎呀被摇醒了，真的我最近常常半夜被摇醒。那好在我们有好几个那个美股航海网的 LINE 群啊，有时候觉得美股航海网的 LINE 群不聊股票聊地震也不错，因为像那个昨天还有前天的地震比较大的时候，然后那个群里面就会说啊地震地震大家还好吗，然后就会互相取暖一下。那当初在建群的时候还没有想过说地震可以互相取暖哦，那这个真的还是要这个花莲的朋友请多多保重哦，真的是蛮夸张的哈、哦、就是余震这么多，而且余震感觉其实没有很小哈、哦、有一种学说说这个余震是在释放多余的能量，那总比一次来很大的好。那其实这跟股票有点像哈、哦、就是你今天来了一个大的跌幅，对不对，来了一根我们所谓的灭世黑 K、哦、好可怕的一根黑 K，那这么大的一个黑 K 后面必有余震、哦、通常不太可能就直接反弹、哦、大概就是这样。所以个人觉得这种能量的宣泄、哦、所有的事情可能都差不多、哦、甚至这个平常我们日常生活如果跟好朋友或情侣或家人大吵，日后、哦、很容易还有小吵、哦、不太可能一次吵就直接收尾、哦、对不对。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周财经大事、哦、那首先呢这个昨天晚上、哦、这个美股、哦、是走得非常的愉悦、哦、大家都很开心、哦，那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最近反正就是这个科技股财报周嘛，你们熟悉的那些微软谷歌全部都在发财报。那前一天晚上周四晚上的盘后发了财报之后呢， Google 跟微软的财报全部超乎预期。那昨天的美股就整个就是喜气洋洋，就被这两个巨头带着涨，连我们这个最近很火热的 NVIDIA 辉达那全部都进来参一脚，辉达昨天也涨了 6% 左右，就大家全部都在上涨。那这个令人蛮开心的，因为其实这一周的这个走势其实相当的纠结，相当的纠结。其实如果我们看一整周，从周一到周五五天的走势，你会发现周一是在这个近期这个月的低点，然后周二给你大幅的上涨，那周三呢在高点犹豫了一下，周四因为脸书的财报爆雷哦，就整个暴跌下来。那暴跌下来哎，没有破底，居然还往上帮你回收。那回收之后呢，这周五昨天就迎来世纪大反弹，然后这个反弹当然就有 Google 跟微软的这个财报驱动，整个看起来是一个标准的闪电型。你有没有看过闪电侠，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这个五天的走势连起来刚好是一道往右上角延伸出去的闪电，就跟我们新发售那个贴图那大 V 天龙后面那个红色的箭头一样。那说实话，如果我知道很多听众你们都很喜欢贴盘，就是很喜欢做波段，然后进进出出，想要完全在高点的时候卖掉，低点的时候进场。那像这一周这个是标准的闪电走势，你可以看一下回顾一下自己这一周有没有抓到，还是你是抓反方向高点的时候进场，低点的时候杀出，然后昨天周五反弹的时候你就空手看着它生气。其实这边还是要呼吁一下大家，这个怎么说，这个贴盘呢，这个通常不是太大的好处啦，除非你说你24小时都在专心做股票，不然贴盘其实是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贴盘你要承受很多的心理压力，你要承受很多的心理压力。承受什么样的心理压力，在这边跟大家举个例子，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买过这个扫地机器人。那你知道扫地机器人最有名的可能就是 iRobot 嘛， iRobot 其实也是有美股，在美国上市。那你知道扫地机器人是怎么侦测那个打扫路径吗？它是用碰撞，就是它经过不断的碰撞到障碍物，机器人会告诉自己说哪边能走。所以每次你打开扫地机器人之后，你会发现机器人的路径为什么看起来那么智障，那么不聪明呢？因为它是透过不 断的碰撞，它不是用眼睛去看，它不是。那碰撞的话，一般来说，如果你家有很多高贵的家具，这样的扫地机器人就会比较尴尬一点。所以通常有很多高贵家具的家里也不用扫地机器人，他会请那个打扫的阿姨，打扫的师傅来打扫。但是你可能听说过这个小米的扫地机器人很准，对不对？因为小米的扫地机器人它不是用碰撞法，它是用雷射。什么叫雷射？就是它会先用一道雷射打到前面去，看一下哪边有障碍物。所以它有障碍物的地方，它会自己先回避。所以小米机器人它在打扫的时候，你看它的地图，你会觉得它很像人。它的这个规划的扫地路径很像是你会规划的东西，为什么呢？因为它是跟我们一样用眼睛去看。那你可能问我说，哎呀，这个好多啦，那为什么这个 iRobot 机器人不用雷射，小米采用雷射？因为雷射的好处是，如果你雷射打出去，你碰到玻璃的话，你会知道玻璃是不能走，但 iRobot 一定会傻傻的去撞玻璃，撞了几下才转弯。那我来告诉你，这故事放在很久以前，其实外国有一家公司扫地机器人也用了雷射，但它注册专利，所以其他人就不能用雷射侦测法了。那小米机器人只卖中国，它没有卖海外，所以它完全不管这个专利法，所以它就直接用雷射。其实主要是这样，所以如果你要买小米机器人，像我以前就是我们要集资去运回来买，或者经过特殊的买家。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很多人这买的那个 iRobot 机器人可能会在家里的某个地方卡住，会迷路，但小米机器人却可以这个来去自如，因为它是这个用的演算法不一样。那为什么提到这个？其实你们想贴盘，其实如果我刚刚说到嘛，除非你是全职交易者，不然你贴盘会遭受很大的心灵痛苦。因为贴盘这件事基本上你一定是用碰撞法，就是你是经过不断的停损来找出可能的行进路径。那碰撞这个东西，每一次的碰撞的代价其实就是你的钱，你经过不断的小额停损来换取一个大额的报酬，就是你宁可停损5次换最后一次那一波大的，一波 cover 掉前面5波的亏损，而且还倒赚回来，你是这个概念啊。但是有个问题是说你前面停损了5次啊，这5次呢，如果全部虽然都是小额，可是你的信心亏5次的时候，你没有办法预知说你第6次会成功，所以你在下第6次单的时候，假设你最后成功，但你成功之前你的信心会越来越薄弱，你下的筹码可能会越来越小，甚至你可能会不敢出手，因为你的信心会亏到害怕，你懂我的意思吗？大概就是这个意思。还有就是虽然说前面你知道你要小额亏损，但有可能你亏到最后暴气不爽了，第3次就给它凹下去，你就去地心找哥吉拉，就跌到地狱去了，那就出局了。所以其实贴盘并不是我鼓励大家的方式哦。就像我们美股心法周一周四，我讲我对盘面的看法分享给你听，这真正的目的是我希望透过这个方式让你去理解我怎么思考事情。其实大概都是思考方式的问题啊。那这个说实话，我自己也是用碰撞法在做，可能我这个危机意识再比你多一点点，大概就是这样了。所以这个做股票没有什么太神奇的玄学或者是太神奇的技巧，需要你这个花个什么几万块去订阅奇怪的频道。我听到我很多粉丝有这种奇怪的故事，我们不是要买光明灯，也不是要买护身符，但是重要的是你了不了解你自己的内心，在面对压力跟面对涨幅的时候，你那种恐惧的感觉跟 FOMO 的感觉，你的心脏怎么的情况下不会轻飘飘，其实这才是投资真正的问题所在。那如果你很了解自己的心态，你很了解自己心脏的承受程度，你知道怎么做投资可以让你的心情很好，通常你不赚钱那是不可能的，因为只有你心情好的时候可以好好睡觉的时候，你那笔投资才注定会赚钱啊。如果你整天抱上抱下啊，整天都这样，那你做什么投资我想都很难赚钱啊，不只是股票啦，你做其他的金融商品可能也都不容易赚钱。那有一个很好笑的干话，就是为什么你的房子容易赚钱，因为你不会抱上抱下嘛，你抱得很稳，过很久才会卖，所以通常会赚钱。如果你买了一间房子之后，每天再想办法这个卖出去的话，那你很可能也不一定能卖到更高的价位。 好，那昨天的美股走势其实没什么好讲的，所以我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些心得比较多哦。因为昨天美股走势基本上就开盘之后一路上去就涨到尾巴了，也没什么好讲，就全天就是一只大 V 天龙哦，甚至我可以说它是神 V 天龙，因为以涨幅来看，纳斯达克涨了 2%， 标普涨了 1%， 那周一台股肯定是要回涨哦，肯定是要涨上去了，这个也没什么好讲的，上涨无悬念哦。那在这个地方大家也不用过度乐观，也不用过度悲观，这个平安过四月还是比较重要，四月剩两个交易日，不要这个最后两天惨遭滑铁卢。那下周三会迎来重磅的 FOMC， 就是美国的利率会议的决议，在台湾时间的半夜两点，我们在美股 Power 的大的 LINE 群会举办脱口秀，大家一起来守夜看一下鲍宇这一次在半夜两点半又要带给我们什么惊天动地的演讲。那当然股市想要一起看喷水线或断崖线那种惊天行情，欢迎就这个到时候记得脱口秀可以进来。那附带一提，最近我们的 LINE 群确实出现了一点诈骗。那好笑的是昨天不是有大地震吗？那大地震我就被摇醒了，我摇醒我就很无聊，就去看一下那个大 LINE 群里面的成员名单，看到一个又有一个人仿冒这个美股航海王杰克史派罗，就我的名字 Jack Spiro， 就是那个深贵奇航的名字，我就把它删掉，所以昨天的诈骗没讲话就已经死掉了。RIP 这个做诈骗你们也很辛苦，我们体恤你们的辛苦，知道你们最近在各大老师的 LINE 群同一时间同一出击，想必是像中央空调一样的这个维护整个诈骗的运作，辛苦了辛苦了，真的没有问题，就是我们因为已经限制2400个名额，感谢诈骗的付出让我们又空出十几个名额，最近又有那个听众继续在申请，都是免费的，大家有空可以来申请。好啊，那我们来看一下有什么重要的财经新闻哦。那第一个新闻当然就是科技巨头这一周强势的反弹哦，美股创下2024年来最佳周的表现。不过这个是一个玄学啦，就是你上一周创了最烂周的表现，这一周就是反弹回来，给人家说最佳周哦。那这个微软跟 Google 展示了这人工智慧和云计算领域的投资成效，那这个稳健的基本面完全缓解了目前市场对总金的不确定性。其实这总金的不确定性就是讲说升息路径的变动，就是到底今年能不能降息，从三码到现在变零码了，再下去会不会变升息呢？那推动美股创下最佳的一周表现，那废话上一周最烂的表现嘛，这没什么好值得骄傲的。那下一个新闻三月的 PCE 数据啦，就是昨天出炉的那降息真的遥不可及啊，这个核心的 PCE 就是剔除了食物跟能源的部分，我们称为核心个人消费支出的物价指数，核心月增 0.3%， 这符合市场的预期，年增率达 2.8%， 超出市场预期的 2.7%， 完蛋了，这个通货膨胀其实这个月来都在接受这种负面的资讯，从 CPI 到 PC 完全都不回落了，甚至还反弹了，我看接下来的剧情可能精彩了，可能比泪之女王还要精彩。那消费支出经过通膨调整后的成长达到 0.5%， 创下今年最大增幅啦，这个都超过市场的预期。联准会设定的目标是 2%， 太遥远了，这个看起来这个是遥遥无期了，预计原本今年有1到2次降息，现在担心可能甚至要升息降息，看看2025年了，2024基本上大家都觉得可能不降息了，这个就要看下周三这个鲍宇这联准会主席怎么讲话。下一个新闻密西根大学的最新数据统计表示，这个由于通膨预期的上升还有对个人财务和经济前景的看法悲观，美国四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下降到 77.2， 比三月的 79.4 明显下滑。那消费者预期这未来一年的物价以 3.2% 的这个年增率攀升，对于未来五年到十年的成本的增幅也向上调到 3%，两个指标都是去年11月以来的最高水平。那家庭在稳定的薪资成长下仍维持消费，越来越多的消费者这个抱怨这物价上涨的压力，约 38% 的受访者表示高物价在影响他们的生活水平。台湾人有没有这种想法？你们有没有觉得物价越来越高？那我自己蛮常叫 Uber E， Uber E 的东西真的好贵，那随便吃个东西，麦当劳的一个套餐居然要160元，那个一定有偷偷加价。其实 在这种通膨的环境之下，然后物价不断的变高，你如果没有投资真的不太好。就像我们富人学之前说的，你手上的金钱跟资产需要以这个某种形式流入这个社会，为社会这个贡献能量，你才会获得这个报酬。你不太可能每天在那边定存，然后不对社会有贡献就获得成长。你的资产随着这个人类地球村的体系往前成长，这个通货膨胀上升的时候，你的资产通常也会上升，这样你的购买力才会这个维持恒定。你不能说你现在100万的定存，然后等到一个馒头从30块变60块的时候，你的100万完全没什么增加，所以表示你能买的馒头的这个数量减少了一半，那这个就没什么用了，因为你钱到最后还是要看购买力嘛。购买力下降一半的话，基本上你的钱就等于亏了 50%、这个是最基本的金融概念，大家还是要有。那说到这个，还是要干掉一下台湾的教育体制，这金融学对于我们一般的民众，像我这个资工高材生来讲也是遥不可及啦。其实我金融学是后天补习啦，就是那个真的是出社会在做兼职交易的时候，用下班的时间再去全部再重学一次。我只能说有没有学差很多，但是学了之后是你对金融体系整体的一个概念，你会有一定的底气跟信心。其实那跟绩效完全无关。再强调一次，去上金融学之后，我股票的绩效是完全没有影响，只是你就是知道很多的事情，你会有一个基本的信心，然后你就会跟你身边的朋友说，哎，其实我学了金融学。这个股票也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影响。但人很神奇哦，在你还没有学金融学之前，你会觉得说，哎呀，我什么都不懂，我怎么可能这个股票赢过那些金融专家，他们懂很多。那我跟你讲，你明天就去报名，金融学线上课程，随便找一堂来学，学完之后保证你觉得那你下单的时候你手还是一样进进出出乱搞一通，大概就是这样。好啊，那我是美股航海王。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其实是美股航海王这个礼拜五的美股航海日志。以后呢，我再考虑把这个节目同步上到富人学，那也为了富人学听众稍微做了一点修正，我们的技术层面不会讲太多，那盘势也不会讲太多，我们会以观念纵观还有一些新闻为主，就是让大家大概了解说这一周，发生什么事情。所以如果你是富人学的听众，然后你对于周六，这样的节目你有什么想法，欢迎帮我们填写问卷，那个问卷就在 Instagram，美股航海王的 IG，你点开那个连结就有一个是富人学的这个用户回馈问卷，目前看起来已经有几百个用户有填写了，我再找时间把它看完，还没有看完。那无论我们怎么做都是为了让节目更好，可以提供更多的价值，对我来讲，因为我一个人做两个节目，所以这样的资源共享也是我用最小的成本，帮富人学的听众们增加知识，那当然我也有把内容做一定程度的调整，那期待你们的回馈。那在这边呢，美股航海王也祝你们大家赚钱，这个四月大家都亏得稀里哗啦，希望下个礼拜就五月了，五月是不是可以迎来一线希望。那就先这样咯，那我们下周见，拜拜。